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80年代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歌中唱道：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小时候的我虽然生活在物质条件贫乏的环境，但就像歌词所描述的，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庄稼，春天油绿的羊眼，秋天金黄的喜人，让人觉得那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地。在我的记忆中，围绕着农田与住宅周围和马路的两旁都栽种着树木成林，夏天绿树成荫，冬天白雪覆盖，自成一景，是当年我最喜欢漫步其中背书做梦的地方。但多年后，听说我曾生活过十几年的那片土地已经变成了盐碱地、戈壁滩，人早已迁走，彻底荒芜了。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由于对土地过度的使用滥用，使能生产粮食居住生活的好土地变成一毛不拔的孬土地。唐曼，我想人的心田也是一样，人在小的时候都很单纯，大部分孩子的心土也都很柔软，对真理很容易接受。就像教会里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不会像成年人有那么多怀疑，并能将真理马上行出来。可很多人长大以后，原本美好单纯的心田吸收了太多世界的知识道理，沾染了世界很多的污秽恶习，使心灵荒芜，灵魂贫瘠，有的沦陷在罪恶的泥潭难以自拔，有的看不到希望，轻贱生命。而那些曾在幼小的心灵中撒下福音的种子，即便会有迷失的时候，却会因富足过的心田而能重回真理道路。福音书中，主耶稣用种子落在好土与坏土里的比喻，当然不是指着小孩子与成年人，但主耶稣教导人要回转向小孩子，岂不意味着一颗柔软的心才能承载上帝的祝福吗？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2章13到50节的内容， 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彻底的跟法利赛人决裂了。法利赛人开始商议要去除掉耶稣，耶稣就离开那里，继续的给人治病。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马太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他指出主耶稣他是一位仁慈的救主，在审判来临之前，他不会折断压伤的芦苇，也不会吹灭将残的灯火。耶稣他是公义的，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包括了以色列民族和外邦人在内。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他在耐心等候每一个罪人悔罪来去归向他。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七节记载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关于权柄的争论。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鬼附且又瞎又哑的人，法利赛人却污蔑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耶稣就巧妙地以撒旦怎么会赶逐撒旦这个逻辑的推论予以反驳，并对比靠圣灵赶鬼与靠鬼王赶鬼的结果，指出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免的，期待罪人能够迷途知返，早日悔罪归向主。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就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求耶稣行神迹，企图陷害耶稣，耶稣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指出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中，除了旧约所记载的约拿那个神迹之外，再没有其他神迹可给这些不信的人来去看了。外邦的尼尼微城人尚且敬畏神，愿意悔改，那么相反的，主耶稣来到他的族人那里，这些犹太人却执迷不悟，不肯悔改。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记载主耶稣谈到赶逐污鬼的事。耶稣他指出，污鬼虽然暂时被赶出，但是倘若那个被鬼所附的人没有圣灵内住的话，还会有更厉害、更多的邪灵污鬼卷土重来，继续的祸害那个人。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记载，耶稣正在给众人讲解真理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就来找耶稣，耶稣就趁机指出，凡是遵行父神旨意的人都是他的亲属，因为信徒有同一个父亲在天上，这层关系就胜过世上一切的血缘之亲了。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研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内容。我曾经说过，马太福音是圣经和福音的钥匙，可以同时打开旧约和新约的大门，而马太福音的钥匙是第十三章，这一章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因为这里呢，比圣经其他的书卷更多的教导有关天国的事。我们把第十三章称为奥秘比喻的讲论，说明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条件，这是马太福音三个主要讲论的其中一个。那么马太福音另外的两个讲论分别是登山宝训以及橄榄山上的教导讲论。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五到七章，主要说明为天国子民所预备的律法，而橄榄山上的教导讲论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到二十五章，主要谈到将来主再来的情景。那么天国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显然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会在地上来去建立天国。在天国奥秘的比喻中，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条件，耶稣使用了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天国的奥秘，我们将这些比喻称为奥秘的比喻，因为在神的话语中，奥秘有隐藏和秘密的意思，到后来才会显明出来的。比方说教会就是一个奥秘，因为在旧约中从来没有说到教会，直到主耶稣受死并复活之后才有教会的出现。那么事实上，在主耶稣完成救赎大功之前，并没有教会的存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天国不等于教会，而教会呢， 也不等于天国，他们不是相等的。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耶稣宣告法利赛人犯了亵渎圣灵的罪。那么在同一天，耶稣就离开法利赛人的会堂，在海边继续地教训众人。只是人过于拥挤，因此耶稣到船上来去教导那些站立在岸边的群众。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记载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比喻是这些奥秘的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所有比喻的一个基础。比喻往往是富有智慧和教导意义的重要话语，但是在福音书中，比喻常常是借用那个时代的事物来描述属灵的或者是属天的事，就是用一些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事物来对比不太熟悉的事情，帮助人们借着日常的事物和关系来明白天国的真理。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撒种的人就是人子，也就是主耶稣，而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到八节记载，耶稣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在巴勒斯坦，撒种是很普遍的，人们会在土地的表面用犁来犁地，有时候呢，他们甚至没有好好的犁地就开始撒种了。撒种的人会直接在地面上散播种子，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农夫在撒种。当然我们现在会用机器来去撒种，但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用手来去撒种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记载的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耶稣他清楚告诉门徒，主耶稣就是那位撒种的人。今天耶稣依然还在做着撒种的工作，当年他亲口将福音的种子撒给门徒。耶稣在十架完成救赎、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又借着使徒的口把福音的种子传遍世界各地。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机会领受这个福音的种子，主耶稣还会使用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器皿，继续地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给广传，直到地极。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世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主耶稣就是那位大君王，但是他脱下君王的袍子来做农夫撒种的工作，即便如此，他仍旧是君王。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耶稣他解释说，种子代表神的话。第三十八节解释，种子落在田地，田地指的是世界。要注意，这里是指世界而不是教会，我们谈的是在世界上的情况。教会是在世界中，但是在教会外边还有很多人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神的话语已经传给了不同的人，有些人他们接受，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接受。撒种的是耶稣，信徒只是主所使用的器皿。因此，基督徒的责任就是遵行主的吩咐，把福音的种子广传。正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经文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福音的。主耶稣他承担了撒种这个伟大的使命，他赐给你我机会来参与一小部分的撒种的工作。你我的责任就是帮助耶稣来去撒种， 所以我们就应该去认真的来传扬福音。今天在世界各地仍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因此目前还是撒种的时刻，而不是最后收割的时候。因为收割的季节，审判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只有神知道，不是你我所能够猜测的。可能某些人会说了，主耶稣基督不是曾经说过，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吗？没错，让我们把这段经文再来看一次。马太福音9:36-38，经文记载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话是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寻找以色列家的迷羊之前他所说的。但是主耶稣他的意思是说，世上还有很多地方的人需要接受福音的种子，因此主的禾场多，但是传福音的工人却少。所以呢，信徒应当多求主去拣选那些能够胜任传福音工作的人，把福音的种子广泛地传播出去。至于福音种子撒下之后，人们是信还是不信，接受还是不接受，那则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信徒的工作和职责了。那么换句话来说，等到收割季节到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他会亲自地施行审判，区分麦子和稗子，收纳天国的子民。好，那么现在要留意的就是种子撒在哪里呢？它会掉在四种土地上，其中有3/4的机会种子无法成长甚至死去。这不是种子的问题，而是土地有问题。对种子而言，土地本身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对于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他是怎么样解释的。马太福音13:4，主耶稣说道，有些种子撒在路旁，有飞鸟来了就把它给吃了。在19，主耶稣对门徒做这样的解释，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飞鸟代表那恶者，魔鬼就把撒在路旁的种子给夺去了。这是值得每一个基督徒要做自我省察的。路旁的土地指的是有些人虽然听到神的话，但没有用信心去接受，这是比喻中的第一种人。他们没有让神的话和他们的信心连在一起，就算是有的话也是很表面的。这些人听了道，点个头，表示同意而已。那么换句话来说，这种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呢，只是他们的装饰品罢了。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就好像是参加俱乐部一样，他们的心是冰冷的。我们不但可以在教会中看到这种人，还有的已经离开了教会，甚至认为教会活动是可有可无的。好，第二种人的心田是坚硬石头地。马太福音13:20-21记载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种是像坚硬石头地的人，和第一种人正好成为对比。他们跟第一种人的冷淡反应完全不同，他们好像在烤箱里边一样，很热情啊，容易激动，常受感动。他们过于活跃，在崇拜的时候呢，蹦蹦跳跳的，好像是一个火箭发射器一样，可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真理当中。他们在一些聚会里边既热情又精力充沛，但是在聚会结束之后，他们的火也就熄灭了。这种人的信仰之所以不能够持久，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和主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种土地。第三种听众是属于荆棘地的人。马太福音13:22记载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魔鬼夺走了那些像路旁土地的人，让属石头地的人被他们的肉体所控制着，但是对于像荆棘地的人来说，世上的思虑把他们心中神的真道给挤住了，他们只关心世上的事，可能因为贫穷，也可能是因为贪恋钱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处于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特别贫穷的或者是特别富裕的，他们是最难接受主耶稣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只关心世界上的事，而把神的道给挤了出去。这三种土地代表的不是三种信徒，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算是基督徒。当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只是在表面上啊假装接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省察自己是不是真的对神有信心呢？感谢神，有些种子掉落在好土里，主耶稣他是这样来解释的。马太福音13章23节记载，耶稣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些人他们听到了也领受了神的话，有些人没结很多果子，只有30倍，但是呢，有些人却结了100倍的果子。我们必须要认真了解神的话语。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8章中所提到的那个太监吗？他在读神的话语，虽然表现得很渴慕，但是他却不明白里边的意思。于是圣灵就差腓力成为一个搭便车的人，上了这个太监的车子，详细地给他讲明天国的真理。腓力向他解释神的话，那位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和不义而死。这位太监就相信，也接受了主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腓力就是在撒神话语的种子。从天国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就是那位撒种的人，他正在将神话语的种子撒向这个世界，而圣灵则是使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接受以及应用神的话。好，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当主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呢，他说了一句相当有趣的话。马太福音13章第9节记载，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虽然我们有2个耳朵，但是我们把主的话语听进去了吗？请留意主耶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记载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有人说，比喻是用地上的故事来说明天国的事，这是很好的定义。比方说，你将一个东西丢给人，总要衡量一下距离吧。当你拿了一把尺子在桌子上量一量，这把尺就是比喻。比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衡量某些事物。主耶稣说比喻呢，是为了要把天国的道理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去遵循。马太福音13章第11节记载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如果有人真的要明白神的话语，他就能明白。凡是想要认识真理的人，都能够靠着神的启示来明白。但是你也可以把耳朵捂住不听。有许多所谓心胸宽广的人，他们对神的话语充耳不闻。如果你不想听神的话，你就听不到。如果你不追求真理，即使你听到了，你也不明白。你必须要渴慕神的话才行。天国的奥秘唯有在神的启示之下才能够明白。马太福音13章12节记载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果你已经知道一些真理了，你还想要知道更多，那么主就会加添给你。然而如果你不想认识真理，主他是知道的，那么你就得不到了。我们的主从来不会拒绝那些想要认识真理的人。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他说比喻的原因。对于那些不想听的人，就不会听懂。 主耶稣用日常生活的事情来讲述比喻，他用人们所看到的也能知道的事来举例说明。在这个撒种者的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天国的景况，那就是神在那些蒙恩的人心里边掌权。今天神要借着教会以及蒙神呼召的肢体和真正的信徒来去实践神的心意。耶稣用比喻的方式把救恩的真理放在人的心中，让信徒明白天国的奥秘。马太福音13:24经文记载说，耶稣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好，主耶稣再回到撒种比喻的这个主题，他说只有四分之一的种子会落在好土里边，其他四分之三的种子不能够生出果实，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之后没有回应。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是没有得救，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听到神话语之后才得救了。曾经有一位牧师，他感慨地说，在他的牧会生涯中，好土的比率还要更低一些。如果在十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决志接受主耶稣，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其他教牧同工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长期在传道机构工作的同工他说，在他们所接触的慕道者当中，只有3%可以被视为是真的决志了。那么就算我们的平均数字是这么低，但是我们也要为每一个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来去感谢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传扬神的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望与智慧，至今仍享誉世界，而他却承认自己一无所知，认为只有神才是智慧的。其实，每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也都能体会到，人越是认识神，就越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与渺小，越能发现自己是何等的需要救赎恩典。愿每颗心灵都能承载属天的福气，愿每一片心土都能播下天国的好种子，并生根结果。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